我再引证一下弥陀要解。偶一大师说，无人现前一念心性，我们每一个人当前这一念，你起这一念的这个心，这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在哪儿啊？在里头，在外，在中间，都不是。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是过去、现在、未来。要是过去已经过去了，应该没有了，是不是啊？那就是现在，怎么地方还有个未来呢？都不是这个，也不是青黄赤白。咱们心是什么颜色啊？也没有形象，是长啊，是短啊，是方啊，是圆啊，也不是是香味，也不是触法，密之了不可得。所以这个达摩让这个慧可，你把心找出来，我给你看呢。这个二祖说，我找不着啊，密之了不可得。你找心不可得，你不能说这心没有啊，是不是？了之不可得，不可言其无啊。具造百界千如，不可言其有。百界千如，大家这个见过吧？百界千如，百界呢，就是我们有十法界嘛，是六趣啊，天呐、修罗啊、人呐、畜啊、鬼啊、地狱啊，这六道，声闻缘觉八道，菩萨是九道，佛是十道，十界，十界之中各有十界，就称百界。每一界有十如，十如是《法华经》的话啊，这个天台啊，法华就是如这个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十个如。那么每一界有十个如，有百界有十个如，就千如了啊。那这些名词大家查查字典就有啊，将来讲到天台他会很详细讲了。这是百界千如，都是自心所造啊。造了百界千如，你不能说我的心是有啊，离开有，你不可得，不能说他没有，他造了百界千如，不能说他有。离一切原力分别语言文字相，这个心性这个实相是离开一切你可缘可思虑的、可以分别的、可以说的、可以用文字表达的，就都说不到，离都是离开的。而这些原力分别语言文字，非离此别有自性，就是这一些分别也不是离开咱们自性，另外有个性，就是现出盆碗、这个宝塔、现出佛像等等的，它也都是金子造的，就好像水上升波了，让动作的动嘛。啊，月亮也现不出来了。波是什么呀？波不就是水吗？所以这些原力分别语言文字不离开水呀、而且就不离开实相啊，不离开我们自信，不是离开我们这个另外有自信。但是这些个东西，这些个相，都是。都是本来离的，要知就总结了，离一切相。所以我们自心，我们实相是什么？离开一切相，不是无一切相，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也即知一切法。那到百界千如，那原来什么都包括了啊！这十界那什么都包括了，正凡都包括了，十界中还有十界的详细极了。每界有十如啊，有体有用，有事有理啊。没有不包括的，说即一切法呀、说实相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那即一切法，离一切相，离嘛就没有相嘛，即就没有无不相嘛，还即呢嘛，即是就是嘛，怎么有不相呢？怎么有断灭？有完空啊？不得已抢名实相，不得已勉强给他叫个名字，叫做实相。我们这么体会啊，那么才能够是啊，对于这个通过这些语言文字啊，了解这个实意啊。所以我们可见实相是什么呢？是 是我们每个人当念心性的一个勉强的名字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勉强叫做自性，也可以讲的叫做我们的真心。二祖密心了不可得了，你不可以说他没有啊，他本身就开悟了。那密心了不可得，这个达摩说我给你安心安好了，二祖就开悟了，悟什么悟了心了，你说他没有心行吗？是不是？当然了不可得，所以了不可得不可以说，但安心进来就是不可说的没有啊。六祖在这个第二次这个闻到这个金刚经，五祖给他讲到这个应无所着生机心，他就说了一大串话啊，何其自信啊，这个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说了一大串赞叹自信的话。他就说这个自信能生万法，都是一切万法都自信所生，你也不能执着这个自信是有啊，你落在有边呢、啊，所以就是离四句啊，四句嘛，就是说这对立的嘛，都明白啊，自和他嘛，或者说是这个四和空嘛，色是一句，空是一句，啊，也是色也是空是一句，也不是色也不是空是一句。圣凡也一样，有凡有圣，圣是一句，凡是一句，没有圣没有凡是一句，也是圣也是凡又是一句，所以我们说话总不能离开四句，而真实的这句就离开四句，离开四句绝百非，这百非都四句所生了，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所以我们这个经的体性，这个不是思量分别，就是我们没有能够从修持，从理行解相知。啊，学修并重，达到能够前后计断。我们妄想总是一念一念相续的，我们中间有一个前念已灭，后念未生，这一个空当叫做前后计断。所以修行人修到这一步，你才可以开始来真实来明白这些事儿。没达到这一步之前，都是文字一通，这个地方。都不能够，千万不要自高自大，啊，要真实精进呢、啊。所以禅宗我们的自信是什么？我们就他们很多祖师的话，都是祖师的话。明明洞彻，胆机长恒生，莲池大师的话。明就是很光明了，这个明啊明白了，明就是绝对的明，彻透彻彻底。洞彻就形容这个彻，绝对的彻，极安静，长极光，极胆就清楚极了，恒就是长啊，长有长，这形容这个恒，说明说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是什么呢？是极明极彻极气极长，就是沽名利利，是临济大师的话，沽名利利。孤，一切放下了，孤吗？还有什么？不与万法为侣，孤啊！但是他明啊，历历的不断的清清楚楚啊。顶鹤鞠躬是德山的话，德山棒，灵济刚才灵济是鹤，灵济见人就鹤，德山是见人便打，拿棍子打，哈哈哈哈，德山啊，顶鹤鞠躬。顶鹤的光明之上，但是它又空，你看看啊，有这样的作用，有这样的这个威啊，威德，然而它是空，都是说自信。这个是碟是伯丈的话，黄破的师父，伯丈马祖的弟子，灵光毒药菌破根尘，这个灵的光毒药，这就是没有任何，也是孤的意思。毒就是孤立，毒放大光明，迥然脱离根和尘，咱不就是六根六尘吗？这离开根尘，离开根尘而灵光毒药，这都是祖师用最精炼的语言来说明自心，给咱们大家通个消息，咱们能通消息，也就能跟祖师这样能见着本心，不然呢？还是一个指路标，但是指路标也要好处，通过指路标嘛， 你才能找到你的归宿。所以莲池大师赞叹咱们自性大哉真体啊，咱们这个本心呐、实相大哉，这个大是绝无对待的大呀，这个真体呀、不可得而思议者，不可以思议的，其为自性于啊，只有是自性啊。咱们今天延长十分钟啊，想把这一段讲完啊，这一段很完整，体性嘛。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嘛，上面粗粗的说明了一点。那么本经怎么能够称为是实相呢？我们这无量寿经这个好像没有讲像金刚经啊，什么谈这圆觉经啊，谈这些道理啊，怎么也能称为这是咱们是实相为体呢？下面引的往生论的话，咱们三经一论净土是三经一论的，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是三经一论，就是往生论。世亲菩萨，世亲菩萨本来小乘教，后来大了之后，后不到了晚年不得了忏悔了，说不得了，我回报他大圣，来跟他哥哥说，我要把舌头割掉。哥哥说，你有几个舌头？你忏悔割舌头，你一个舌头够用？你批评了这么多大圣，一个舌头够忏悔的吗？那我怎么办呢？你赞叹大圣啊。所以世亲菩萨几乎造了一千部论呢，往生论其中之一啊，这是个大菩萨啊。往生论的话，说庄严佛土，我们这个佛土是要庄严的，功德成就了一方面，庄严佛，这个佛土是依报啊，正报是佛呀，庄严佛的功德成就了，显现了佛的报身，佛的化身。庄严菩萨功德成就，菩萨也庄严，他功德也成就了。这三者成就这种庄严，应当知道。简单来说，就入一法具故，这三种庄严入到一个法具里头，这个里头很有禅宗的味儿。一切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是什么？清净具啊。清净具是什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国土的种种功德，阿弥陀佛的种种功德，无量寿无量光啊，观音世智与诸上善人种种功德，种种的不可思议，皆是一法具，皆是清净具，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不是实相是什么呀？所以这显出事理无碍呀。 虽然都是法身而显现如是这样的庄严呢、即事而真，当相即道，这两句话又是密宗和净土宗的特点。即事而真，这些事相都是真如啊。所以这个密宗的话呀，生字皆实相，咱们念咒有声音，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也有声音，这是声音，光个字种啊，写个咒字，这是字，声和字都是实相，就这个道理。这一切佛功德、是菩萨功德、这个功德，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正显得事理无碍，一真法界啊，事就是真，不是拨开了事，拨开了相去见真，当相即道，相就是道。极乐世界种种一正庄严呐、都是法身呐、都是实相啊。那么本经还不是以实相为题吗？这也是袁中超了。袁中超明朝这个居安大师他就说了啊，这是他的书，幽虚大师做的抄啊。琼林玉藻，那些宝树是琼林，那个七功德水是玉藻，只显于心源啊，哪儿显出来的？是本心显出来的。受量光明，无量受无量光，全彰于自性。是正是自性彰明的成就，就是这一切一正庄严都是自性啊。幽虚大师是接着他再引申一步啊，所以这个称为日月星三星，日月星三光啊，或者说是弥陀苏超直解调解啊，再加上那个如日月，这个加上这个星子啊，圆中超啊，这是咱们这个阿弥陀经的最好的三部注解了。复穷灵玉藻，这些宝树宝池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啊，这都是法相，法的相啊。 然而只显信缘，这些相就是心所显的，全彰于自性，就是彰明了自性，故何相之可得呢？还有什么相啊？这一切全是咱们心，全是咱们的自性，还有什么相啊？此证无相无不相，就没相啊，就无相啊，啊，相啊无相的正体啊，这一切相，一切事，皆是咱们的心呐、啊，啊，皆是法身的、啊，虽然皆是法身，皆是我们的心，然而它又显现这些相，是理无碍啊，啊，所以我们的心性是量同法界啊，啊，灵明洞彻，斩极长恒，这两句话刚才说过，数通三际，三际是时间，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现在，穷尽这个过去三际，横遍十方，东西南北上下一切就是十方。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啊，时间过去是不可穷尽的，未来是不可穷尽的，这个空间没有一处不是我们心之所在。极乐国土非在心外，极乐国土在哪里？不在我们本心之外啊。百界千如，刚才说百界千如。借我本具，是我自己所本具的。心静则佛土静啊，你心里静就佛土静啊，土静就是我心静啊，何尝有一法是在我自心之外呢？所以百本经所表示的所全就是表示啊，只显本心啊。经中的种种庄严，一切一切，其说什么就是说的咱们的本心，全是彰明了我们的自性。这些相就是道。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所以在引进弥陀要解的话啊，这句话是非常好的，实相无二，一无不二，离一切，没有对待，没有边，光说无二啊，又成了边的，也没有不二，集体依报正报啊，做法身，做报身，做自做他啊，乃至于能说所说，说法的所说的，所说的法能度所度，我们度众生所度的众生，我们所信的这个法门啊，这信的这个法门啊，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这就是这一切就包括了一切了，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的、啊。牟尼大师说，这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实相那个正印所印出来的，所印出完全是实相。那么焉得本经的体性不是实相呢？啊，所以有的说你们这个净土宗执着又是黄金微地，又是宝树，又是什么什么，不知道这个黄金微地种种宝树都是我们自心之显现，对对对对，啊，本来就相而无相，是就是真的啊。全经浑沦在一实相中，全经火全部都在一个实相之中，所以我们才说是以实相为体，就说明这个是有据的啊，不是任意说的。而且本经有三次说到真实啊，第一次说到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个以后都还要详细讲，要开化显示真实的本际，就开化显，最后咱们这个经就是要开化显示真实的本际。这个为什么要救，怎么救度众生啊，要为了我们佛就是要救度众生，要会以真实之力，这个法门是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啊，阿弥陀佛成就净土，助真实会庄严净土啊！说这三个真实，一个真实之际，一个真实之力，一个真实之会。真实之际是法相，是真如实相的本体啊。极乐妙土就是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这个阿弥陀佛设这样一个妙的国土来，这个宣传这样一个净土法门的妙法。就是要给众生以真实之力，别的力不能称为真实之力，只有这个力才是真实之力。我们要度众生，我们要给众生得到真实之力，就要舍了这个法门。就是说，别的也能给他力，皆不如此啊。此三个真实，即一即三啊，方便究竟啊，不可思议。啊，这个一极乐的这个净土法门呐、啊，全体就是真实之际。刚才就是藕益大师那个话，全都实相之所印，所以咱们这个经就是以实相为体系。刚刚过十分钟，那么这个。
这个体性，也就是我们最不好理解的东西啊啊，这个咱们今天讲完。所以我们看呢，这咱们这一学年呢，就想法子把前头这个至少再看看尽量能不能把这个卷一啊能讲完。下面本经的宗又是极重要的，所谓研究一部经，要研究它什么体性，也还更重要的研究它是什么宗，它所遵从的是什么啊，修行的最紧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光去得个学问了，我们要拿这个来自觉呀，我们拿这个方法去救人呢，让别人也用这个方法得度，那就要一个修行的方法，这都是宗啊。所以下一节啊，下一节我们来谈《无量寿经》的宗和趣。今天我就谈到这儿。就是这个经，这宗是什么？趣是什么？宗的意思呢，就是所遵从的、所尊重的、要紧要的。那么这个经，当然一部经来，我们先要了解它，它所尊贵的、所重视的是什么。再有呢，宗呢是修行的要境。我们研究一个书，尤其是经典，那不是就是理论的探讨啊。所以有人问我，这个佛学院是不是也研究佛学？我既然明知为佛学院呢，当然研究佛学啊。但是要知道啊，佛所有的佛学都是为你去学佛的，学佛嘛就是要行了。如何去行啊？不是停止在理论上就完了。所以宗就是修行的要境。所以一部这个经典呢，我一上手来啊，要知道它的这个，也就是现在说的宗旨，它的宗旨是什么。再有趣是什么呢？就是归趣啊，趣向啊。啊，你是这头一段最后几句话啊，这个趣是什么呢？是归趣啊。明其所为，实其所求，救其所至，明之为趣。要知道去做什么，要知道你所达到的目的，而要去穷究他所达到的境界啊，这个叫做趣，就归趣。那么在这个中间呢，这个我们引了很多这个古德的有无量寿经的这个宗是什么，还有小本的做参考。这个呢我们时间很紧呐，大家自己看看了。总之根据古德中外的这些大家他们所说明的这些宗趣啊，我们归纳起来啊，就是本经的宗是什么呢？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这个是宗啊，我们所遵从的我们的修行的道路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你要发大心啊，发觉悟的心啊，所以一切都是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种菩提就得菩提啊。所以要成佛嘛，你先发起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呐，要念佛呀，不但是念呐，而且要一向专念呐。那、这个又修点这，又修点另外的，啊，这个今天修这个，明天修那个，这就不叫一向专念了。要很专，一向，那就是一直是这样。专念，那这个经当然讲的是以念阿弥陀佛为主了，啊，这就是说这个是为宗。去呢？归去趋向是什么呢？原生四土静灯不退为去。静灯不退，静就是直接，只要你真是信愿持名，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一生终了之后 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你就是不退转了。你才要讲啊，不退很难呐、啊，啊，这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法门呢，直接就不退了。退是个最坏的事情啊，在这个世界上进一退九啊，进了一步，不知道退了九步，或者有一个人进步，有九个人在退步啊，这退缘太多了。这个法门就是进灯不退，缘生四土啊，你这一般往生只能升到凡圣同居啊，还是凡夫的地位嘛。但是已经圆融无碍的升到了方便有余，升到了十报庄严奋正常极光土，所以缘生四土这个作为归序。所以全经就是如此，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缘生四土净灯不退为去。首先讲明宗了，为什么说这个经以这个为宗呢？当然要有根据啊。首先就是三辈往生里头，有上辈，有中辈，有下辈啊，这个水平很不一样。那上品上生，那就在现生之中啊，虽然是最后啊，但是还是现生啊，他已经是地上的菩萨了，大菩萨呀、啊可以这个见无量佛，闻无量法，证无量的陀罗尼，可以分当时就分身到无量的佛土去闻法去度生啊，啊，这是上品啊，最高上品上生。那下品的五逆十恶啊，念了十地佛呀、啊，升到这个遍地啊，多久多久才花开见佛呀、啊？或者上辈、中辈、下辈啊，这个代表啊，怎么都有上中下吧？啊，这样三辈。可不管你是上世、中世、下呀，都是经文都说了，都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作为往生的因。这个就是修行的必须的，这要紧呢、啊，啊，也是我们所遵从的，是吧？这就证明这是一个证明。再有，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里头，我们举出两愿，第十九愿，这个全文的、这个、闻我名号发菩提心啊，直接点出发菩提心啊，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胜我国，一心念我，念，是不是？是吧？这阿弥陀佛的，先是发菩提心呢，后来一心念我呀，昼夜不断。不是，就什么现在一般人呐、啊，就有我也念呐，一天怎么念这么半小时啊？其余的时间就都是现在这个大闲差啊，那这个就还不够一项专业呢、啊，他们这个努力很不够啊。这个地方说的昼夜不断呐 啊，这个灵寿终时这个地方要求高一点，底下那个就容易了。啊，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呐、啊。这小本《阿弥陀经》里头啊，啊，这个佛佛迎现其前之后啊，而且是佛就慈悲加佑，加持这个行者，让他的心不乱。因为在临终的时候，这个心里头是很慌乱，一般不是个修行的时候了。但是这个因为你平常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了。所以阿弥陀佛就跟菩萨大众现在你的前属于佛的这个慈悲三昧力加倍使你不乱，这是净土法门的特殊的。就有人念佛觉得我还没有到一心不乱啊，我这个到了时候临终还念不了了，他不知道啊，这里有佛，有这个他力法门呢、啊，慈悲加佑力。第十九愿我们看出来，这都是中心是发菩提心，是一心念我，我就是阿弥陀佛，是一心念阿弥陀佛，这两个内容。第十八愿，这个日本很多大德啊，他们这个第十八愿，他们是尊崇到极点啊，他们是尊崇善导大师啊，啊，善导大师是弘扬无量寿经啊，那是这是一个这都是弥陀化身呐、啊。他说是这个日本的大德说，许多的经典要跟这个华严这个法华来比，
那别的经都是传呐、啊，只有华严这个啊，说这个法华是实啊。因为华严法华跟无量寿经来比，那华严法华还是传呐、啊，无量寿经是实啊。那无量寿经要跟这个四十八愿的愿，其他的经文和这个愿文相比，那愿文是实啊，其他的还是传呐、啊。这愿文之中有四十八条，每一条呢跟第十八愿相比，那第十八愿才是真实，其他又是传呐、啊。所以这些大德的赞叹呢、啊，就把这个第十八愿的重要，剖析清楚了。啊，以前正果法师谈净土宗，他就是谈一个第十八愿，啊，这个也是很气理气机的。第十八愿的愿文是：闻我名，现在当然还有这简略了。闻我名号，一切众生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至心信乐。与至就是登峰造极了，至诚啊，与至诚的心呐、啊，相信呐、啊，乐是欢喜啊，啊，庆幸啊，愿意这个地方啊，愿意这个法门呐、啊，他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把一切善根不求其他的事情了，只是求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这种至心信乐的念，乃至执念了十念，若不生者，不随正觉，唯独忤逆毁谤正法。忤逆十恶，再加上毁谤正法，那就是临终很难念了。这个以后还有讨论啊，这个三老大师还有特殊的见解，今天不这个能不发挥了。说我们就要谈宗吗？从这里看出来吗？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一段是至心信乐，信就是智慧啊，乐是愿力啊，这个叫生的极乐世界嘛，当然就是我们就是愿意去度众生嘛。我们这里所以说这个信至心信乐，就相当于发菩提心了。妙念呐、啊，哪怕念到十念都可以往生。这个在观经中有最好的例子啊，就是忤逆十恶，看见第一现前啊，这个哪些只要有十就善知识叫他观想是不行了。念佛的话，有十念往生啊。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从学道的朋友，他的弟弟也是看到弟弟了。那他哥哥就看他赶紧大家念佛，他儿子死的人也念，大家也助念。后来他说第一现消了，看见佛来接了。那就是他平常不怎么修啊，不就是来自十念了、啊？在这最后的时候，你有十念都可以往生。说这个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啊，第十八愿将来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净土法门就一直这一条愿文建立起来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十念必生。所以像咱们的明僧长老，他修十念法啊，这也是十念，因为他参禅啊。那这个在世间的净土上，他有一天念十口气，这也叫十念法，十念必生啊，至心信乐。但是这有条至心信乐，就这两条。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啊，这个第十九条是发菩提心一心念佛，第十八愿呢就是重在至心信乐一向专念。所以我们这么来看，看见结合三倍往生，又结合第十九愿、第十八愿，我们提出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是正确的，这就是阿弥陀佛本愿的精髓。这两个愿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全部大经的宗要。这就跟刚才这个日本大德说的话一样啊，这些愿文啊，全部大经的这个宗旨啊和要领啊，是往生必备的正因。你要想往生，你是必备的正因啊，方向端正，是方便度生之慈航。我们学佛，我们要成就这一切要修持，都是为了度众生嘛。那怎么才能度众生呢？那就有这个十念法门嘛，有这个法门，我们不但可以度己，我们可以度人嘛，是不是啊？这是慈航嘛。 所以本经所从啊，我们所尊重的从就是从贵啊，这个尊从啊，全在于此，就在这个发菩提心相庄严。修行的要境，修行的最重要的途径，也就是这个最为捷要、最为快、最为重要，所以这是本经之宗。那么底下呢，我们就要解释一下啊，这个菩提心呢、啊，这个菩提心呢，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这个大呢，不要做着这个大小相对待的那个大啊，这个录音机比这个录音机大，那回头我就说我这个桌子比它大，房子比桌子大，这是对待的大。我这个大它应该是大方广的那个大，那个是绝对待的。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这三种相结合的心啊，这个心它自然它就是有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要发起这种大慈悲、大智慧、大愿力的心，就称为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的这个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啊扼要的介绍，因为以后到了这个愿文的地方还要讲。这个发菩提心根据团然大师的往生论著，往生论著嘛，在中国成为艺术啊，净土宗啊，有十来种，这书中国就没有了，那都是从外国找回来的，这论著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这中间有一段呢，我们很多古人呢没有见过这个书，所以后来有人也就把团然跟道作都从我们这个净土宗祖师给开除出去了。那么其实这个他这个那都是攻击很大呀，啊，攻击很大啊。团然大师这个往生的论著，尊者说出无量寿经讲三辈往生，三辈往生中当然这个所行有高有低啊，有的是优啊，有的就劣啊，那个这五逆十恶还不劣吗？但是都是要发不上菩提之心的、啊、他最后他发心了，他忏悔了，他精进了啊，都是要发这个无上菩提之心的。此无上菩提心就是愿意做佛的心啊，是佛道无上是愿证啊。这愿做佛的心就是为什么要做佛呀，是不是啊？那这个一个是我就想做佛，我要比谁都高，那也就是不能永远不能成佛了。这是为了自己吧。愿意成佛的就是要度众生嘛，啊，你就近的觉悟，你才有这个特殊的方便，你才能够真实给众生真实之力，所以就是度众生心啊，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度众生的心，即是摄取正土众生生有佛国啊，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怎么度众生啊？只要度众生的话，就是让众生能够摄受众生，让众生能生到有佛的国土，这样的心，阿弥陀佛就成就了这样一个国土。我们现在弘扬净土法门，也就是使得这些众生能生到有阿弥陀佛的这个国土，这就是度众生，度众生的心了。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要生到安乐就是极乐，哎，生在极乐世界的人要发无上菩提心愿啊。所以这个三辈法都发菩提心，你要愿意做佛，众佛都愿意度一切众生，愿意摄受一切众生都往生到有佛的国土，才能发这无上菩提心。若不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但是听到彼国，仅仅是听到彼国啊，那快乐极了，极乐啊，那是无法比了。所以我常说，有的人啊，就是说我活的时候你要修行啊，活的时候要好啊，比别人强啊。这死了之后生到极乐世界啊，也是享受啊，也比别人好啊。那这一种就是我活的时候也要好，死了之后也要好，为自己打算，这个是打算不到的啊。这个唐兰大师就说了，要是这样的话，为了求乐而愿生，不得往生，往生不了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纯粹是大圣根器， 都是要广度众生大慈悲啊啊，这个大的愿力设置就是能够往生有佛的国土，一切万一切众生同的同尽此一报生，同生极乐国呀。这天天咱们念的句子是吧，这一切众生都同生极乐国嘛，大愿力嘛。而且这个信心呢，信心就是有智慧啊啊，没有智慧不能信啊，信是清净的心呐、啊，智慧的心呐、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一段的解释呢，这样的菩提心呐、啊，啊，很亲切，对于净土宗听得很亲切。底下安乐集这是两个紧接着的，上面是团鸾解释道座，啊，这个道座，所以这个玄冲寺，玄冲寺是三个祖师都在那儿的，现在修得很好了啊，这是团鸾道座善道。三位大师在那儿住习过。安乐集说：“说一天净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要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啊，有两方面呐、啊。一者就要需离开三种跟菩提门相违的法，有三种法和这个菩提门相违背，要离开。二者呢，一直有三种顺菩提门的法。”啊，是要去顺，是顺从，而是依顺。头一个什么是三呢？第一个就看这是第三教室来了，第一个是智慧门，第二个是慈悲门，第三个是方便门。头一个是要智慧，第二个叫慈悲，第三个方便就是大愿力了。我有这种方便的方法去度众生吗？所以这个他分开三个，其实就是说，刚才我说了，通俗的说，发菩提心就是要有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的心呐、啊。这个具体说来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啊，这个依智慧门呐、啊，啊，是不求自乐呀、啊，不是为自己求安乐呀、啊。他这还不是仅仅说我这个往生不是为自己求安乐，这觉得我们在这人生之中啊，这一切一切的地方、啊，都不是要自己求安乐。那么讲弘一法师的例子，到湛山寺请他讲戒律，给他拿了送到房间里头来啊，这个几个菜一个汤，弘一法师不吃。第二天知道他钱多了，这人就给他拿了一个菜一个汤，还不吃，这就报告谭虚方丈了。谭虚老法师他说弘一法师不吃，谭旭老师老法师说：“你们就把你们吃的是什么盛一碗给他，大众吃的。我大家都这样的，但是除了主食之外，舀了一碗大众吃的菜，一碗给他端去了。他问了问，你们是不是也吃这个？他们说对，对他吃了。一切食处不是自己求安乐啊！这现在有一些人呢 啊，比如说有的在美国的出家人呢、啊。”连嫌美国的汽车他都不够讲究的不坐，要从美国坐进口汽车，那德国车更讲究，在美国连嫌美国的车都不好了，要坐德国车，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就跟这个天天这个道座大师所说的这个不大相合了。嗯，所以有智慧的人就不求自乐呀，无我嘛，论通德通达无我法者是名菩萨。这个我字是万恶之源呐、啊！这现在我们要就不能求自乐呀，啊，是自尊呐、啊，种种啊，这是一切一切啊，这些人啊，要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就是失去这个身见。啊，说现在这个学佛报的这个气功是非常热闹，啊，有人说他们是外道，我说他们那道教也不是啊。道教的这是老子庄子的这个道理还是很高深的，这些人只能称为气功师养生家，是吧？他就是把这个身体的修炼得挺好嘛。我们这里你看一教你头一句话就说了，你的发菩提心你不是要看着自身啊，在这个身体上去保养它维护它啊，让它舒服啊。说这个无我不是只是在讲经的时候我们谈无我无我讲得天花乱坠， 而真正在一切实处起心动念，首先咱们不要说无我吧，先不要有个人主义，这稍微进一步啊。嗯，二者依慈悲门就拔一切众生苦啊，一切众生真实是苦啊，这个苦苦啊，就随便可以看见了啊。这个到了这个夏天呢，虫子掉到地下，不说蚂蚁吃这个虫子，你咬一口我咬一口啊，这个苦不苦啊？啊，这个猪，我看见这个猪就是可怜的，可怜的不但它被杀，而且注定它的子子孙孙都要被杀光的。那是苦啊，都是苦啊啊！这个要拔众生的苦，而是拔一切众生苦啊！所以大慈悲心啊，所以这第二，远离无安众生心，我们要有安住，让众生得到安乐，不是安自身，而是要众生安乐。三是以方便民怜悯一切众生心，众生可怜呢，本来是佛呀，啊，他这个都同具有佛性，啊，现在《大乘起信论》讲的这个都有如来藏，啊，都有妙明真心呢。可是这苦这个地冤枉的很呐，这迷迷糊糊的这个颠倒六道之中啊，这受很多很多罪啊，于是啊，可怜悯呐、啊。这是怜悯众生的心啊，要怜悯一切众生啊，就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你看，这又提出来了，说这个地方它很重啊，就离开了要去恭敬供养自身心。刚才只谈自身，这个题又加上一个心字，就很深刻。这个供养不要供养自身，不要是使自身求安乐，这个道理很好懂。也没有可争辩，是吧？但是做得到做不到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道理大家还都是在测验下来了。什么叫恭敬供养自心？这句话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所以这个楞严里头，这个众生之所以阿难之所以会是这个不能自拔，以及一切众生的这个一修要修佛，没有成佛，反而甚至于脱落成为魔王的眷属，都是因为不明白两种根本了。一种是生死根本，一种是菩提涅槃的根本呐、啊。菩提涅槃那就是你的佛性，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你的妄心呐、啊。现在这个大家现在这个众生之所以认为是自个儿心的，实际就是这个意识分别，这是第六识，第六识是分别识，这毛病都是出在他身上了。但是大家也往往不知道，往往就是常常就是都用这个来作为主宰，凡是什么东西合乎自个儿这个心意的，这个就觉得他对，不合乎自己的就觉得不对，甚至于说某些佛经因为不合乎他的心意，他就说这个佛经是假的，这种人就已经出来不少了。这就是供养他自心呢、啊。这里我们举两个例，一个是中国的古话，当为心师莫失于心，这句话要不解释很难懂啊，这个文字它是老的文字了，你应当做你自个儿心的老师，不要把自个儿心当作老师，当师于心，对于这个心做老师，莫不要以心为师，就是这个意识你觉得是怎么样就去做，就是自己这个头脑中所想的这些东西是不堪去供养的，不堪去尊敬的。四十二章经就讲了，连续两句，甚无信汝意，汝意不可信。 这个修行人要不要成功啊，这个是个很大的关键。那所以有很多人他这个就自己以自个儿这个有个一知半解，就以自个儿所了解这个东西打他当主宰啊，在这个批判啊这一切别的东西啊，顺服我的他合适才对，不顺服我的就不对，这就是信自己的意思吧。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慎无信无义，你要慎重啊，千万呢不要信你自个儿这个意啊意识啊，如意不可信呢、啊，跟道作这个话是一味的，跟中国那个话当是于信莫为信莫为信其啊啊，不要拿心当老师啊，那这叫做叫做心的老师、嗯、就这个话的意思，供养自身心。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要把佛的知见来破除我们本有的众生之见，你把你老的知见拿来当家做主当主宰，当着评判员当了当裁判员，他呢怕评定一切，那他自个儿他甘心退出你的历史舞台吗？他就不可能真实接受佛的知见，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这就叫做三种远离，这三种菩提门相为门啊。如果是求知求这个供养自身啊，这个求自身安乐，这个没有这个知道众生离苦啊，恭敬供养自身自心呐 啊就以这个自恭敬供养这个字话用的很什么、啊、就是一切都以自个儿这个心呐 啊这个是至高无上的啊，能用它来啊评判一切观察一切。所以常常老觉得别人不对自己对，这都属于这一类啊。你自己啊就是供养自心，把自心供养的太高了。顺的话呢就刚才相反过来了，这个说简单一点了啊。顺的呢一个就无染的菩提清净心，无染清净刚才说就是大智慧嘛，不是为自身求安乐吗？啊，这个第二是安清净心，愿意拔众生苦啊，就把光是那个反过来了。第三是乐清净心呐、啊，欲令众生得大菩提啊，这是最上的安乐啊。要摄取众生生佛国啊啊，所以说若是这个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则为菩提门呐、啊。所以一切是为了众生啊。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极乐世界，这愿愿都是为众生嘛。要不为众生嘛，那何必呢？啊，有这些啊，义正庄严。所以这个毕竟一切众生得毕竟的毕竟就究竟的啊，彻底的。真常的乐，这毕竟常乐，依何而得？要依大义门。大义门是什么？就是指证安乐国土，就是只有靠着往生净土这个法门啊。他在说的有很多人，大家觉得很绝对。佛的法门很多，怎么都要提出来，要依这个大义门呢？要以极乐世界啊作为一切的。这个总的功德还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大义门嘛，就是极乐世界嘛，这个很契机呀、啊。嗯，现在我们可以这么看呐、啊，啊，如果斗胆这么说，在现在这个具体情况之下啊，法是都是好的，如旃檀木片片皆香啊，没有一个佛法就不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求生净土的话，要想极生要脱离生死苦海就不可能了、嗯、就可以这样说、嗯、你参禅也好，你修密也好，什么的都还可以，但是都要以净都要依这个大义门呐、啊，啊，就极乐国土啊、不然的话呢，你当然再周转吧，是吧，再来嘛，还有一次一次的机会啊，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这已经得到人身，现在这现在的人身，在这一生之中了办这个大事啊，修什么都好啊，当然是修净土嘛更应激 但是你如果连求生净土的这个心愿都没有的话，要极生，要超脱生死，可以说是没有希望。这个就是团栾道座这两位净土宗的古德啊，以前都列为是祖师的，后来因为他们的书中国没有了，有的人就把他们排在这个名单之外，那是错误的。以下这是引一个朝鲜人啊，朝鲜人在中国来学佛，他们学的水平很高啊，这是净土宗啊，他们禅宗什么都很不错啊。这个海东元晓，他有一部书叫《宗要》，他里头讲了菩提心。这个呢，是把菩提心的内容说得很清，这也讲了菩提心的内容了。啊，怎么是顺，怎么是为？啊，人家看出来了，慈悲、智慧、愿力。底下呢，海东把他提出两个啊，发菩提心有二，一个是随事发心，一个是顺理发心。这个就跟密宗的这个提法很像，密宗的提法一个叫做行愿菩提心，就是随事发心，在事上发心；一个顺理菩提心呢，密宗叫做圣意替菩提心，就是第一意替菩提心。那这两个心都发才是个具足的菩提心。但是你只能发随事而发菩提心也很好嘛，也很难得嘛，也得殊胜之果嘛。但是那还不是究竟果觉的正因呢，要取得究竟的果觉，要成无上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需要发起圣意替菩提心，也就是要发起顺理的菩提心。底下我们先看他的介绍啊，怎么叫随事，怎么叫顺理。随事呢，就是烦恼无边，虚愿断之，四空誓愿；善法无量，虚愿修之，众生无边，虚愿度之。那佛道无上誓愿证嘛，就不言而喻了，中间三节了，有三节号了。此心的果报，你这个心的果报，果的报，果有报，这个因和果，这个报受报，有花报，有果报。花报，有的人就做恶人今生啊，或者给他枪毙了，这是花报，但不是结果。果报是在地狱，他就众多了啊。这个心的果报，这么样的这个无边的都烦恼愿断，无边的善法都愿意修啊，无边的众都愿意度，这样的去修的话啊，他的果报当然是要成佛的啊，当然还要经过再发起那个是圣意替菩提心了，是吧？但是他就是会发展的嘛。可是这个他的花报呢，得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菩提心的心量是广大无边的，长远无界，无限的。这空间说是没有边际，在时间说是没有限量的，不可穷尽的。